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每个月 Yuki 上线的时间。今天照往例哦，我们都为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一些在人生阅历，还有在他们的专业表现上都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嘉宾。今天我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张静，心理治疗师。他是上海的人资主管，那现在是在美国的校园里面担任驻校的心理师，同时他自己也有非常成功的他的这个心理治疗的事业。那今天我邀请他到节目现场来，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位中年移民女性的转型之路。诶，张静心理师你好。
你好 Yuki， 你好。来到这里
非常欢迎您。我知道您也是从中国来到美国的，那特别不是在美国本地出生长大，但是在这边就整个职业之路也走得非常的精彩。我想要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目前从事的工作是哪方面的工作。
我目前是加州注册的婚姻家庭咨询师，那我有自己的诊所。我可以接那个从个人的心理咨询到婚姻家庭咨询的客户。另外呢，我同时也是加州公立学校的一位那个校园的 counselor， 叫做校园咨询师，主要服务学校的学生。是这样，谢谢。
在中国我的学校里面比较没有 counselor 的这个角色，所以很多的家长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如果接到 counselor 的电话，有时候他们会有点紧张，就说你的角色是老师吗？不是，你是校长啊？不是。那 counselor 这角色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您的日常生活？
对对，就是刚才为什么我 counselor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的原因，它也不像于学校中国学校的辅导员，也不像完全的是心理咨询师，因为国内有这样的角色。然后呢 counselor 在这边的角色呢，有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大学，他的角色可能稍微有点差异。那我之前服务的是小学，那小学的 counselor 主要侧重于学生的 mental health， 那比方说很简单，那小孩子在学校那不开心的时候啊，或者有什么情绪问题的时候，他会需要应急的干预，那么 counselor 就是这样的专业人士之一，那可以给学生提供到及时的那个引导和服务，然后也减轻老师的压力。那在初中和高中的 counselor岗位呢会有点不一样，那除了提供一些 mental 上的紧急的一些 support 之外呢，还会提供一些升学指导啊、学生选课啊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支持。那总而言之，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 a counselor 是你在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除了老师和校长和其他人员之外，另一个非常关心学生的人，就是他如果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他随时可以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寻求帮助。
那我听说在美国校园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对学生这个支持的一些资源，那 counselor 是不是也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可以去调度安排衔接这些资源再进一步的来协助学生。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岗位职责范围内去协调一些资源，比方说如果一位家长找到我们说这孩子可能面临了什么样的困难，那我们可以去协调跟老师的沟通，或者跟校长的沟通，或者寻求学区里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角色，一个协调人的一个角色是完全可以的。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常积极的去促成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就是家长们如果在这个美国的校园里面遇到一些困难，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可以直接就是在学校里面去预约，跟 counselor，然后就可以进一步得到协助。那有一句话说，一个好的一个心理治疗师所带来的不只是他们自己专业的知识和他们的技术，同时还是他们这一个人就是最宝贵的资产。那我想要邀请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也说一说，在您的这个成长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从中国的哪里来？那这些成长的背景对您的家庭教育还有整个人生价值的影响？
哦，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了。那先介绍一下，
嗯。
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是出生在中国的应该是林州，是红旗渠的那个故乡。如果有印象的话，就知道红旗渠是一条人工天河。我是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里的，当然现在那个小山村发展得非常的好，因为成为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胜地。我也很为我家乡的发展感到自豪，一直始终的感到骄傲。我出生在那个小山村，但是呢，就是但我因为人生一直在求学，所以是上大学，让上研究所。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到了浙江的杭州，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我到那里读了研究所，但是那时候我的专业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专业是属于大众传播，新闻传播这方面。然后毕业以后呢，我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先是在媒体工作，然后呢，因缘际会呢，到了一家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那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是房地产开发比较辉煌的一个时代，我也比较有幸参与到了这个浪潮里面。在跟着房地产公司大概工作了有7、8年，然后直到我先生被他的公司外派到美国加州，然后跟着他，我们整个家庭一起断到了美国的加州。这是整个简单的一个历程，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方便你们了解我自己。
哇，所以从一个从河南，然后来到了这个大的城市，然后进入了这个房地产，当时最夯的房地产业，那您一定见识阅历过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接着您的人生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中国来到了美国，截然不同的一个文化还有一个大环境。那我就是非常的好奇，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您在这个房地产业的一个经历，或者是移民的这个经历，还有您在适应环境的这个种种的不确定性的过程里面，您对人和组织和环境的一个理解，怎么样能够帮助您成为日后你很想要成为一个心理的专业工作者进一步能够服务人群，这个机缘到底是来自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
那我始终是觉得，包括我从我个人的经历也好，或者是我们通过阅读文章，然后学习别人的人生履历也好，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其实总的来讲，一个人的发展是个人的追求和环境给你的机遇共同结合才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其实，然后人本身都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慢慢的探索摸索的一个过程。应该说我整个的职业生涯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呢，我的父亲是教育工作者，他其实很希望我能够在学校里工作。然后事实上我的大学也是教育相关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大概是那个时候应该是90年代是经济发展非常热火的一个年代。那我那个年代作为年幼的我的话，我是希望我能够去探索整个世界的，我是希望能够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因为老师的生活对我来讲是比较已经成型的，没有新的挑战的，所以我希望去探索。所以在研究所的时候，我选择了不同的专业，也是这是个探索自己的过程。但是当研究所毕业以后呢， 然后我也顺着自己的梦想，也和机缘的巧合进了媒体，也进了房地产公司，然后从事自己相关的一个岗位和工作。但是呢，事实上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有很快乐，也有很成就的，非常成就感强的一部分。但是直到我生完孩子以后呢，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另外一个思索。因为在高强度的，这是现实的问题，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会有切身体会到，对于女性来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她要兼顾工作，她要兼顾家庭，她必然她是有很多很多压力在里面的。就是有个现实的问题是需要她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岗位到底应该是，自己的人生到底要怎么样走。就我可以去选择做一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女强人在岗位上，但是我会牺牲我自己的家庭，牺牲我的孩子，那我又不愿意。所以我一个现实的原因是我需要寻找自己的另外一个岗位。当然另外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我们先生搬到了美国，所以这是客观上也给我带来一个挑战，就是我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
那我好奇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刚初来乍到，因为您同时已经是当时已经是人妻哈，已经是结婚了啊，然后也已经成为人母，已经成为一位母亲了，那这已经都是人生里面很大的变化。接着您在一个新的这个大环境啊，我们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但事实上对于初来乍到的人，包括语言啦、文化啦、自我价值感这些的重建，其实在一刚开始对 newcomer 的这些的经历起来并不是这么美的，说哦，我们来到一个世界的大熔炉，所以我们就立刻融入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冲击的。所以我想要请您说一说的就是，在您有了成为人妻人母已经是人生很大的变化，又进来一个新的大环境，同时你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是人事的主管了，你也见过很多非常精彩的这个生活，然后突然来了之后，突然一下拔掉你所有的头衔，瞬间我发现我好像什么都不是，然后身旁还有两个人，然后是亟待你的这个各种各种的这个帮助啊，你怎么样去重新定位你自己？
事实上在我们在做 counseling 的过程中间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学生，因为很多人的一生都是要经历了很多的 transition， 很多的 move， 并不完全是在一个地方的。然后对小孩子来讲，他也会问，哎，也会很苦恼，他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到新的城市，他要有新的老师，他要有新的学校，新的要求，对他来讲都是很挑战。那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的确，就是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就像一个大树，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已经长得很好了，他要砍掉根，砍掉枝，然后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确是有很长很长的阵痛在里面，他要重新的生根，重新的发芽，他需要一个时间。但是呢，这个大树只要有足够的阳光，足够的养分，这块足够的土壤，它一定会生根发芽，会找到它自己新的地方。它会发现周围还是有别的花花草草，别的人让它很开心的，只是它需要一点时间。
嗯哼，对。
对我是的。那对我自己来言呢，我当然就像 UK 您说的，就每个人新到一个环境，肯定这个冲击是有的。那我觉得给我很大很大温暖的是，加州这边是个就是华人聚居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区域，那我感受到很多我们已经先到的华人同胞非常热情的招待，非常热情的引导，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华人的微信群，然后呢，我们有很多华人的教会组织，那对于我们新来的人里面，他们是我们的引路人。那任何就是因为你新来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孩子应该教育是怎么样呢，你的报税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的自己那个什么很简单，你去银行开户要怎么样的，你要怎么样办你的信用卡等等等等很多琐事，那这些新来的移民朋友们给到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我感觉就是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只要出门在外，你说你中国人，你就是老乡。我非常感谢老乡们的支持。那同样的，我对那些新来的那些新移民朋友们，我们也会非常热诚的，如果你们愿意，非常热诚的欢迎你们来，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会非常热诚的能够提供到你咨询。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定位，人生再起航，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就是说我是觉得非常好奇，因为如果有幸，就是您在初来乍到的时候遇到非常好的人，温暖的人，真诚的引导您，给您帮助，那真的是非常大的幸运。那也那些帮助也一定有效，因为这都是他们走过无数的坑，学习到的人生的智慧。但是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在自己这一关，有的时候会有很过不去的时候，想说我其实在中国已经打下很好的事业的基础，人脉的基础，但是我落地了之后，面临家庭的需要，孩子的需求，再加上这个我们刚来的时候语言呢各方面可能不是那么的落地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定位我自己，我的 identity 应该是什么，然后我怎么样运用这个是带着阵痛的这个移民过程成为我日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养分。
那个玉凯您提到的这个应该叫人生的落差，这个落差肯定是每个人都会体会到的，但是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点个性的使然，因为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始终鼓励自己的一个座右铭，就是能屈能伸。因为小时候我们会学很多的品德课，然后会知道能屈能伸是很大的一个就是你耐挫能力了。那其实在我整个的人生过程中间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所以每个人不可能一帆风顺的，都是遇到不同的挑战，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是遇山搭山，遇山过山，遇水搭桥，就是你车到山前必有路，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良好乐观的一个心态，可能会好一点，就是鼓励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你都能够走过去，都能够趟过去，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基础。当然整个的过程中间焦虑啊压力也肯定也是有的，就像您说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是不是我应该怎么样去寻找我自己人生的方向，困惑和迷茫这肯定是有的，但是你有那个希望在，那总会是你会一个会知道你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嗯哼，而且同时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是一段有点崎岖迂回的道路，可是成为你日后当你达到某些目标的时候，那些曾经有一点点怀疑啊或甚至受苦的经验，成为你里面真正的底气，那个是别人抢不走的资产。
对的对的，就是你可能我非常相信您刚才说的这句话，就是当你经历的时候可能是有困难有挫折的，但是你回过头来再来看的话，你的确会从那个里面学到一点点的东西。人生都是一个旅程嘛，然后你不管是怎么样的旅程都是你的收获。
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如果在这个电台前收听的朋友听到这一段这么温暖的话，我相信对您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心剂，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已经走到觉得没有路了啊，对自己很多的自我怀疑，或者是家庭环境遇到很多的这个冲突或者是在求职的过程里面遇到很多的挫折或被拒绝，他觉得没有路了觉得这个社会能够帮助我的地方在哪里。我相信他们听到这一段的这个话，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受鼓励。 那我们回头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为您在这个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个 self identity， 就是对自我的这个认同的一个寻索。那我知道您也在社区里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child care center。那从这个地方开始与孩子互动的经验，如何触发了您对心理还有教育的一个热情？
对，说到这个 child care， 然后这个其实应该讲是自己在与困难战斗的过程中间自己屈下来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也
想
乐在其中的一部分。
对，我就在想说，哇，你从一个人事高管到您要在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照顾孩子的一个中心，那个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当时会不会有一点点委屈啊，觉得被屈就的感觉？
我会有一点点迷茫，就是说怎么样我找的，因为这个是我知道这是我找到我自己终究的人生职业第二个职业方向的一个桥板，一个桥梁。那我会在想，我会一边在做一边在想，我到底应该我喜欢的是什么，我未来应该怎么样去说，会有迷茫。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跟孩子交往互动的这个过程。所以这应该也是说为什么我最终选择心理咨询师，然后最终选择了在学校工作的原因。我那个时候是发现自己是喜欢孩子的，非常喜欢孩子。
是从那个时候发现的吗？
对，应该是从生完老大开始的。
从有自己的孩子开始发现其实挺喜欢孩子的啊。
对，从生完老大开始，那我就喜欢那个孩子。然后其实有 daycare 也是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生了老二，我来了以后就怀孕了，然后生了老二。生了老二以后呢，因为一方面那孩子是需要有一个社交圈子的，如果把他带在身边是不好的，那我要把他送出去，我也一方面是不太放心，他毕竟还小，另一方面我又在想，哎，那我其实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人，我可以再招几个同伴过来，然后我可以把他们一起带大，所以我那样我就这样，这是我一个萌芽，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child daycare， 然后做了一年的时间。实际上对于很多的新移民朋友来讲，如果你有这样的场所，如果你愿意喜欢孩子的话，我觉得 child daycare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产业，因为它是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的。然后那么新生儿很多，然后双子宫的父母有很多，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帮助他们的孩子成长。
收入也很不错嘛，如果对新移民来说。
收入不能说很高，但是就是帮你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问题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好像也要有一些 license 或什么才能够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不
对？
对
的，对的。美国基本上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 license， 然后他需要有一个有专门的那个颁发那个 license 的机构，然后你要需要通过他们的一个测评，然后你的家里的硬件环境要达到他们的要求，然后你也要通过一些必修的一些课程，简单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考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运行过程中间他们也会来实际的查看你的这个场所满足不满足安全呐、然后那等等环境方面的要求。
尽我的好奇是来自于说，你知道照顾孩子其实已经是很多的劳力的这个运作。
对。
那到你觉得我对孩子的这个心理，人的这个心理的运作很有兴趣，我觉得这有中间有一大段路，这个东西你被触发说，其实我觉得我不只是想要照顾他们外在的这个身体，他们的安全，他们的成长，我也非常有兴趣是他们内在的那个心理，然后进一步的走到临床的工作，触发你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应该说是综合，因为人在压力的状态下呢，会更多的会看到同样有压力的一些人。应该这是承接你刚才所说的话，我就是一个人从有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压力？压力当然有了。 有压力就有动力，
压力挺大的。
对，压力，在压力状态下呢，就会看到同样有压力的人，包括孩子。
嗯，
那我刚来的时候孩子也是有压力的，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家哥哥是6岁，然后上1年级，没有一点英语基础，没有朋友，那还有很大的压力，他要重新学英语。对，
嗯，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继续休息我们的英语，对不对？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朋友。
嗯，
然后我也看到周边很多的父母，同样的移民的父母，他们有压力，然后有压力呢就会导致一些冲突。
嗯，
那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因为很多综合的因素，就发现其实情绪也每个人都有，然后压力每个人都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那个能够帮助带更多的人，能够管理好他们的情绪，在他们有压力的时候给予他们温暖，给予他们希望和支持的那个人。
嗯，我很喜欢你这句话，就是人在压力中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注意到的就是身边也有压力的人。那我很想问，多问一点啊，搞不好在电台前收听的人也心有戚戚焉。我们来说说新移民们来在一起，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之下，容易有的冲突是哪些？
那其实我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过程中间遇到不同年龄阶段的新移民，应该说不同年龄阶段的移民遇到的压力是不一样的。那比方说是刚刚来这里工作的，那可能他的压力会包括他的身份问题。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的这个签证政策有变化，就身份始终是一个压力。你没有身份的话，你的工作的变动啊，各方面你是有很有限的选择权的。
嗯哼，
那种迷茫可能会更大一点。
对，
然后心灵的孤独感是一方面，就是很多包括年轻的，包括年长的，刚刚过来的时候那种心灵的孤独感都会有。因为他人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群居性的一个动物，都需要朋友。那如果没有周边的朋友感到温暖的话，他这个心理是很，就是心理上是很难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自我释放的。
对，嗯，所以有些就会吵起来吗？甚至打起来吗？
对呀，对呀，对呀。然后那个，然后还有，如果是对于有孩子的这些家庭来讲，我们经常也会看到父母和孩子之间因为文化背景的冲突导致的冲突。
嗯，
就会很大，就是父母延续了他以往的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呢孩子是自己长大的，他有他的文化体系，他有他自己认同的方式，那互相之间爱的语言就不会配合，那会导致一些冲突，导致一些压力。
对，
那在湾区生活的话，经济永远是个压力。
嗯，
所以各方面经济的、身份的、心灵的，很多。
嗯哼，然后家庭里面的孩子跟父母之间语言的、文化的冲突，来自同一个地方，都是同根生，但是进入到一个新环境之后，有不同的体系的一个发展，爸爸妈妈可能还是在原来的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里面，孩子为了交新朋友，他要融入啊，他的饮食的文化整个也都完全不一样啊，那家庭内部的那个冲突和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对的，是的。
我们来说说，因为您目前就是不只是您有自己的这个诊所，那同时您也是长期的在美国的校园里面担任住校的这个心理师。我们来说说您在面对，就是说当代的美国的青少年，不只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孩子，那当然还有我们常常会接触到的一些新移民的孩子。这新移民还有时候不只是从中国来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这个新土地上。家庭议题和文化差异这么多的压力加在一起，作为一个长期在社区里面深耕的这个住校心理师，您要怎么样一一排解这么多的压力？
哦，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也可能靠我一个人是不能完全 解决孩子所有的压力的，因为很多的压力是他自己整个家庭本身他都会遇到的一个压力体系，因为所有整个家庭都是一个系统，那父母的压力还有这个家庭的压力都会传到到孩子身上，那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孩子其实很聪明，他能感受到，哎，我家里没钱了，他能感受到，对，我有孩子会很开心，很一本正经的告诉我，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成为一个有钱人，然后希望世界上没有穷人，很可爱。那你听到那个这个回答的时候，这个很稚嫩的话语，但是很真切的这种期望，你心里面是很被触动的，很心疼他们的。对，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做一个理解和倾听孩子那个人，当孩子找到我们的时候，因为很多话语其实他像刚才说的这个孩子的压力，他不可能跟父母讲的，因为跟父母讲可能会他会觉得我会导致父母另外一种压力，所以他会有另外一个人，比方说我们那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可以跟我们来讲他们遇到的压力，那我们可以帮他们排解，能认真的倾听到他们，然后指引他们看到人生中更多积极的一些方面，然后更多的找到他们人生自己应该去积极去面对的一些部分。
是的，在心理治疗里面我知道有一句话，就是说完全的被听见和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
对，
但是常常有的时候有一个好奇，就是孩子他来自，假设他来自一个非常高压力的一个家庭，父母时常的争吵，或者是为着经济，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不和睦，或者是因为整个家庭在面对这个新环境里面许多的被拒绝被歧视那本地的孩子里面是他们有很多就是说来自他们家庭内部的一些的这个压力，那这种种的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好奇是说，一个孩子我们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借着各样的倾听还有许多的治疗，帮助他们重新的看见他们自己还有他自己的长处和美德，但是他回到家庭之后，那个还是一个压力锅。
对，
那要怎么样能够透过心理治疗完全的得益处然后能够真正的走向完全的疗愈，这是我一直以来一直非常大的好奇。
对，非常棒的问题，非常非常棒的问题，因为家庭是一个系统，那通常呢大家遇到一个人比方说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就是两方面入手，一个呢是你自己怎么办，另外一个呢是环境怎么改变，然后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应对这个环境。
是，
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呢，我们会通过一些家庭会议，会邀请父母，然后能够很委婉的表达，哎，让他看到孩子的需求。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多的父母都是爱孩子，只是都是在尽自己能力去爱孩子，但是家长的确太有压力了，
是
压力导致了一些局限性。
对，
那包括这也是另一方面，我希望我有自己的心理诊所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只会跟小孩子聊，那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了，我们会希望跟父母也有同时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咨询的一个会议的过程，然后帮助他们双方之间能够共同的了解自己，更好的了解对方，更好的倾听对方，更好的共同来解决问题。因为一个家庭里面都是，我相信虽然有困难，虽然有冲突，但是家庭成员之间都是彼此是充满爱的，孩子是希望父母好的，父母也是希望孩子好的，
其实
是存在的，
是这样子的。即使是最说有些家庭里面有一些虐待的一些情节，但是即使在看见那虐待或被虐待的孩子和父母身上，其实他们都还是爱着彼此的。
是的，是的。
对，我想那个爱，连接彼此的爱，其实是最大的复原的力量。
对，
再加上一些技术心理技术的帮助真正的复原来自于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存在，这个世界它是可以有盼望还有那个爱的联系可以带来彼此的一个希望的感觉。
是的，是的。
好，那我想要请您说一说，因为您也是一位母亲您 养育两位孩子在美国的成长，同时您又来自东方的文化和思想。那刚刚我们提这么多家庭，他们都会经历这些冲击，那我相信您的家庭也会在这些冲击底下。作为一位妈妈，一位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临床心理的治疗师，你要如何一直同时平衡这三个角色？因为你不可能在家24小时你就扮演心理师的角色，充分的倾听，充分的支持，你会生病的，对吗？您要如何平衡这三个非常重要也各自非常微妙的角色？
嗯，很棒的问题。
嗯，
这是每个妈妈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怎么平衡你的工作，然后平衡你的家庭。我经常跟那个朋友分享，然后我自己也会努力做到的，就是要有一对一的那个亲子活动的时间。所以我家里有很多的玩具，各种 board game， 各种纸牌游戏，就是再忙，就是每天我都会抽，就你抽几分钟时间，短了5分钟，长了15分钟，半个小时，会跟他们玩游戏。就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互动的一个过程，就是。那通常就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听到那小朋友会说，爸爸妈妈在忙，然后我自己在忙自己的，然后父母或者会说，我在陪他呀，我在陪他做作业呀，我在边上呀，然后孩子说没有，就是孩子感觉不到你的陪伴。那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有价值的陪伴，就是你们之间有互动性的那个沟通的那种陪伴，那是比较就是还能够给到更多孩子的温暖的一些时间的一些机会。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陪着他们，但是这些每天如果有几分钟的这个陪伴的时间，给孩子带来的影响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那我给所有听众朋友，包括给我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尽可能先照顾好你自己。因为我们都有很有压力，先尽可能照顾好你自己，然后那个释放你的压力，然后只有当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了，你才能有更多的积极的心态去照顾你的孩子，然后你才能给呈现给孩子更平和和温暖的那种情绪，然后才能会更加的带动他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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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在东方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听过我的妈妈那一代的人，特别是女人们常讲到说，一个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牺牲，能够照顾好大家，只要先生好啊，孩子好，我就好啊。所以常常你看见我们老一辈的这个妈妈们、阿姨们，其实他们真的都是燃烧生命的照顾他们的各自的家庭和孩子，完全忘记自己。那我们这个世代是在中间，就是我们有老一辈的这个很传统的对女人的一个期待， 要求，同时我们接触了西方的教育，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和思想，所以我们知道人要活出自己的一个自我实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听到您讲说自我照顾优先的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会有一种我怎么有时间照顾好我自己，而且呢有时候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罪恶感呢。如果孩子这个澡没洗，功课没做，明天要买的这些东西没有买，没有办法带去学校跟老师交差，先生的这些内衣裤袜子都还没有洗，我怎么好意思去做自我照顾？您自己也在这样一个中生代的妈妈诊所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住校的这个心理师，也都是在这个领导团队里面的，您自己有这么多的角色的这个期许，如何去平衡好做自我照顾这件事情，而不感觉到罪恶，或者是觉得说天哪，我没有把我的先生和孩子摆在第一位？
我觉得好像你刚才讲的有一部分就是其实是我自己
是吗？
因为我们家我们家先生是在工作的地方是比较远的，他回来以后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所以我是需要上班，然后放学以后就是要照顾他们，就是我是要兼打两份工的，就是每天不到八九点钟我是卸不下来的。
哇哦。
对，那我
怎么休息呢？怎么自我照顾还有孩子呢？哈，
我想我只是万万千千的女性朋友的一个缩影。我想很多万万千千的女性的确在婚姻里面是有，当然男性也有哈，因为你要承担家庭嘛，你要承担孩子嘛，你有很那么多的琐事要做嘛，的确都是很辛苦的。的确是你要有工作，要照顾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首先我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一个大拇指，
对，
给我们自己一个大拇指，我们很棒，我们很不容易，哪怕生活中可能还有不尽如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已经很努力了，很努力的在付出，对。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的情绪就像一个杯子，它都会满的。如果你感到你的满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要监控你的杯子，如果你觉得你的杯子满了，那你一定是要想办法去调控一下的，倒控一下你的杯子，或者跟你的爱人沟通，或者想办法找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或者想办法去寻找一点空白的一些时间，或者是睡觉前的那几分钟，然后尽可能的去让自己放空一点，或者实在真的有必要的话，你可以通过工作呀或者其他方面的调整来降低自己的压力值，这个压力值不能太大的。
是的，
对，
是的。我听到有很多的这个，我知道静的先生也在高科技产业，有很多高科技产业的伴侣说，我们都是未单亲，因为先生永远很忙，永远有接不完的这个工作的重任，重责大任，同时也背负了经济的重责大任，所以我们当然也给听众朋友里面我们的男性朋友一个大拇指。
是的，
但是就是说在这个种种的这个高压工作，因为先生的高压当中，这个家庭和亲子之间其实有时候在取得平衡里面要有各式各样彼此的妥协，彼此的这个合作和帮助，在这个跨文化家庭的经营里面，您觉得除了这个女主人先优化自己的自我照顾，那就是说行有余力的时候要如何与先生之间就是达到这个亲职啊，包括家庭啊，还有夫妻伴侣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这个可能要因每个家庭而异去寻找他的解决方法了。那我觉得在优先的
家庭里面您是怎么做到 就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女性，同时妈妈和妻子先生，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专栏叫西雅图爱情故事，我们访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可是我们不免我们都要谈谈，诶，在我自己的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我是怎么样的经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我要怎么样彼此的这个妥协，同时维持的这个婚姻关系的新鲜让整个家庭可以继续的这个营运。
嗯嗯，我们一直努力再去建立的一个机制，就是因为从刚才的表述，听众朋友们你应该听到，就是我和先生之间应该是都彼此都很忙，我忙工作忙家庭，他也忙他的工作，
是
我们努力，我相信听众朋友有很多是属于这样的家庭，大家都很忙，
对，没有人不忙，
没有人不忙对，所以我们希望努力去营造的一个机制，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时间是给我们两个人的，然后周末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时间是给我们和孩子的，就是一定要有这样有质量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增加彼此的一个情感的交流，增加彼此情感的交流。
嗯，
然后就是我每个，因为有毕竟有春假寒假嘛，然后一年会有安排会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相对长期一点的给亲子关系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时间。
嗯，
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有可能那就天天沟通，如果没可能就一周沟通一次，如果实在没可能那就两周沟通一次，总是要努力的去沟通。
对，就是有人说有时候一谈就吵起来，就爆吵，不谈还好，一谈就吵起来。那我想静的意思是说，那我们这个沟通里面可能有时候要带着一点玩哈，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出去一起走走彼此在这个大自然里面能够吸收一些这个大自然的能量，可能不见得我们来谈的时候都来谈家里的问题，谈谈彼此的心情和需要。
对，很多时候因为双方都很疲惫，
对，
都很疲惫了，都很累了，所以就看不到对方的，很难看到对方的累。其实前面说的女性朋友要自己要照顾自己，先照顾好自己，男性朋友也是的，就是你要自己，只有当自己的那个杯子不太满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才能有余力看到周边的人你需要什么。
是的，是的。
对，然后在那个，然后夫妻之间沟通的时候，一个我经常会分享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同理心倾听，然后你要听到对方的心事，先对方说什么，然后你要先听到对方说的那个情绪和情感，同意对方的情绪情感，而不是先那个先摆出你自己的理由，这样会好一点。
是的，我们有句话，台湾有时候我们在职场有一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败在太会说话，那彼此都急着想要说出自己的论点和高调的地方，那我们就会失去了那一个倾听对方的机会。
对对对，
我知道您自己也有自己您的这个心理诊所作为一位心理治疗师，您的初心使命还有您所关注的特别是在哪一方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点简短的介绍？
我服务的客户其实是比较广的，从五六岁到六十岁都有，从各个年龄段的都有。然后我喜欢我的个人的风格呢是比较喜欢 play therapy 和 talk therapy 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会让客户朋友们一边有时候会一边谈然后一边玩，然后会有时候会玩，就是 play therapy 是一种很成熟的一个模式，比方我们就会通过沙盘呢，或是通过艺术的画画然后或是通过别的那个做一件事情，做一件艺术品啊等等，这些过程中间或者听音乐，就这些过程中间都是非常疗愈的一些方式，然后能够帮助打开孩子和个人心门的深层潜意识的一些工作的方式和方法，非常棒。 然后呢，这是工作方式和方法，那个就是我总就希望能够所有来到我们 office 的人呢，都能够感觉到他被听到了。
我遇过有些华人的家长，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这个心理障碍，就是因为在中国，在台湾也是啊，香港好像这个 play therapy 这个游戏治疗做的还，香港做的还不错，整体的这个观念来说，就是父母会有一点点的心理障碍，就是你看如果要做艺术，那我不如去找个画画老师吧，取代游戏治疗。如果你要听音乐，不如我去找个钢琴老师吧，胜过游戏治疗。如果要玩，我带他去公园玩一玩吧，为什么到你那边去玩呢？所以关于这些的这个问题，您的解释是什么？
那个我们的玩和大家的玩是不一样的。就是比方说画画，那我们是这个，比方说孩子画出来这个画，那我们会引导他，比方说你画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是画一个玫瑰花，或者是画一个你心里认为安全的地方。那我们会通过引导他，哎，你这个安全的地方是怎么样啊，你在里面想象一下你在这样安全地方，那周边是怎么样，这样的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是侧重于深层次心灵的剖析的，不是简单的一个画画课。那画画课是倾向于技能性的，那我们是侧重于心灵性的，是打开，利用画画这个方式来打开他心门的那扇钥匙。这是以画画为例。那包括其他那个玩游戏啊，各方面也都是不，因为玩是孩子的语言，那孩子要觉得这个东西是很 fun 的，很有意思的，他才能够在这种很安全的空间里去展开他自己。
是，那最后呢，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之前，我想要请张静心理师给正在挣扎当中的这个中年移民啊、职涯转换者的一句话，给他们一个建议，帮助他们面对许多的不确定感，重新定义自己的成功还有价值。
我想说的只有三个字，一句话太长，你可以。
再说一次。
你可以。
是，你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都有机会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那我想听完这个节目之后，也许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会觉得有需求在面对自我照顾的这个种种的困难和挣扎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协助我。那如果他们有兴趣能够触及到您做一些相关的咨询，请问一下要怎么样能够找到您？
我有自己的网站 growthroughtherapy.com，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这个网站可以找到我。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网站的连接放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如果您点击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的专栏，您就可以看到在上面有完整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这个晚上，那祝福大家晚安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平安，新年好，
谢谢。